我们继续看讲义59卷1675页的讲义，1675页。底下举满十方恒河沙世界的设立来较量啊。所以最开始是满阎浮提的佛设立，跟般若经跟般若做较量啊，然后再满三千大千世界，现在更多了啊，满十方恒河沙世界的设立啊来较量。复次，世尊，先把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舍利先暂时搁下。如果如恒河沙等诸世界满其中的舍利，就是这舍利非常非常多了，如恒河沙等世界遍满。那如果另外有人书写般若经卷，那这两分当中一样，还是取般若波罗蜜。换句话说，不管你设立是多少啊，最后他都还是取般若波罗蜜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生诸佛舍利啊。由于有般若波罗蜜的修熏的缘故，所以舍利才得以供养，才得到供养，值得供养。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舍利恭敬啊，他福德果报不可得边，可以受人中天上福乐。人中那就生在三大姓之家啊，不会生在下贱家啊，就是刹利啦、婆罗门啦、居士大家啊。天上福乐这里就提到六义天啊，乃至主要是这里提到六义天、四天王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啊，乃受天上的福乐。义是福德因缘故啊，将来能够得尽苦边，就是以供养舍利作为因缘啊。那将来不但受福乐啊，还可以不断的熏修啊，最后可以尽苦。如果受持读诵为他人解说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啊，这个人就能够具足五度，能够具足三十七条品，乃至能够具足十八部功法，可以超越二圣地而住菩萨位。菩萨位就是菩萨正性离生呢、这菩萨位不是普通的阶位哦，它是大概在无生法忍前后那个阶位。那具体菩萨位的内涵在卷27那边有详细的解说，大家可以参照。住菩萨位之后得菩萨神通啊，可以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供养诸佛，闻佛说法啊，那为众生故来受种种身，随其所应来成就众生啊。那他受身的方式就很多了，也得做转轮圣王，或者做刹利大姓，或者婆罗门大姓等等。那这些因为他得菩萨位，他有神通啊，他等于是自由自在化身啊，示现种种身，随类应现来成就众生呢。以是故啊，并不是轻慢不恭敬而不取舍利，而是般若波罗蜜为本啊。如果供养般若波罗蜜，则为供养舍利的缘故。复次，如果有人想要见十方无量无边世界 现在诸佛的法身色身，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要听闻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正一念，乃至为他人广说啊。一般是说见法即见佛啊，那这里不只是见法，见到佛的法身啊，那也见到佛的色身，现在佛的色身。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见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中诸佛的法身色身。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亦应以法相修念佛三昧。行般若波罗蜜之外啊，也应该以法相来修念佛三昧。那法相是什么啊？在1686页，中间插了一大段的论的解说哈，那在下面的经有再进一步提到法相，有两种法相，有为的诸法相，还有无为的诸法相啊。那怎么以法相来修念佛三昧啊？这到后面论的地方啊，我们再来看。总之法相不一定是诸法实相啊，这个地方他又有提到有为法相还有无为法相。复次善男子善女人，欲见现在诸佛啊，应当要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啊。好，以上是经，接着我们看论的解说。宁持诵为别人解说般若波罗蜜，与佛住三世示现，说十二部经，功德是平等，没有差别的啊。复次，佛住三世示现，说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十二分教啊。三世示现是佛用神通啦、啊，或者用他心通啊，或者用说法教戒的方式。那外人就问呢、啊，一切说法人中，那佛是无上的啦，没有人跟佛平等的啊。那佛说十二部经，那是最齐全的啦啊，无不备具。那为什么善男子他仅仅受持读诵般若，就与佛平等没有差别呢？啊，这外人替我们问的这个一个问题了啊。哎，佛这样这讲十二部经啊，讲那么多，部经当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啊，那佛讲那么多，为什么你只诵部经啊就可以跟佛说十二部经跟他一样呢啊？而且佛是说法人中最第一的，那你只不过受持读诵，即使在为别人解说，你有像佛说的那么好吗？没有啊。哦，那为什么就可以说跟佛说十二部经平等无异呢？啊，好，底下论主来做一些解释啊。此中佛欲称叹般若为大故，于十二部经中般若最殊胜的了啊。在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因为他是大圣啊，他是强调大圣的般若啊，中间有很多人发菩萨心啊。那如果说十二部经，十二部经里面还有本生呢 啊还有因缘呢 啊当然有方广啊，但是不一定都是纯粹大圣所以听者杂发三圣意啊，有的 听了以后，他想要得解脱，发声闻的，有的一直佛的，有的才是想要成佛道的。所以说十二部经众生发三声音，但是说般若经呢，多发大声的菩萨心。这里所说的功德其等不是以菩萨功德来比佛无量身，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以人的功德来比较了，但菩萨功德怎么比也比不上佛的功德，对不对那这里呢，主要是从法的角度来比较，从法意思说菩萨说般若的法，纯粹就说般若来说还有佛说十二部经的法，从这个法来说并不是拿菩萨的功德来较量佛的功德，不是以人而是以法菩萨但说般若，他是劝导大圣，而佛杂说十二部经是劝导三圣，从这个意义来说是平等，没有差别。复次，三世示现及十二部经的根本，其实还是般若波罗蜜了。供养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如果有人供养般若经卷，也是一样平等，没有差别。好，以下名般若功德显殊胜的因缘，可以离内部位离外部位。此中佛说般若为什么修般若可以得到殊胜的福德呢因为般若能够破一切苦恼衰病部位等。好，底下说个譬喻，如负债人依附着国王仰仗国王的威德，那他不会感到怖畏。国王就是譬喻般若，那负债人来譬喻舍利，那舍利不拿其他来譬喻，却拿负债人来譬喻，为什么呢底下论主从一个角度来解说，这个舍利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色身肉体，这里不要把它想成遗骨不是涅槃以后的那个色力我们会有这样的色身这样的色力是先世业因缘所成，有惑业苦嘛，有烦恼有种种业才感的这个身乃三界轮回嘛，对不对来三界，那因为我们有种种的业因缘，之前可能对不起别人或者是欠人家的种种的因缘应当要偿还应偿诸对，这个对有就是抵押啦、抵偿或者是仇抵的意思，所以用这个来譬喻欠债人负债人，他可能以前跟他借了现在又欠人家没有还就好像说我们之前过去世有种种的业因缘，那现在得到这个身应该来偿还偿还要还债了或者是是藏种种的业报，你种了业，那相对的就要受什么果嘛，对不对？不过以般若波罗蜜心修故那这些宿命因缘种种的所欠的债，还有饥渴寒热就不能够侵扰了。意思就是说本来得到这个色身应该来受苦了，偿还种种的 这些恶业的因缘啊，是要受一些苦报的啦。不过因为有般若熏修的缘故啊，宿命因缘，诸对即饥渴寒热所不能得。那就好像负债人啊，依附着国王啊，得到这债主的恭敬。同样的，这舍利啊，因为有般若熏修的缘故，反而得到诸天世人啊，见到他都会供养。如负债人依王，反为债主所敬。这就为什么以负债人来譬喻舍利的缘故。好，底下谈离外部位。先说五诸衰病及部位，这个是名内的部位了啊。今说如意宝珠，人非人不会来侵扰，这是外部位，离外部位。如果供养般若波罗蜜故，今世后世，不管是身的衰苦或者心的病，都能够去除。诸善愿事，都能够如愿啊。就像说得到这个如意宝珠、摩尼宝珠，种种病呢、可以去除，种种的愿可以满。同样的，得到般若波罗蜜的大宝，那比如意宝更殊胜了啊，就没有种种的部位啊，一些资具等等就不会缺少。譬如无价宝珠，所愿皆得。好，底下就是辨明，摩尼宝珠它从何处而出啊？它具有哪些功能？还有它有哪些种类？先谈出处。问曰：这摩尼宝珠啊，它我们一般有讲七宝啦，种种的宝啊。玻璃、金银、砗磲、玛瑙、琉璃、珊瑚、琥珀、金刚等。那这个摩尼宝珠是中间的哪一种宝吗？底下有四说啊。有人说这个宝珠啊，是从龙王脑中出。那我们看一下角注88，他这卷12那边是有提到龙王头上的如意宝珠了啊，所以这个脑哈不一定是那个我们头壳里面的那些脑汁啊，但它是脑物体的顶端啊，或者中心和边缘部分都可以称为脑，所以这个宝珠跟龙王有关啊。那人如果得到这样的如意宝珠，毒不能害。入火不烧，有如是等功德。另外有人说，这是帝释他拿了这个金刚，那帝释经常跟阿修罗在战斗嘛，就打这个金刚脆了一小片啊，掉落到阎浮提，就成为如意宝珠了啊。那如果以世间人这么贪心来说，那请你多打一点，多掉一些下来，我们如意宝珠就多了。或许有人这样想，有人又说，这如意宝珠呢是过去久远佛的舍利，那佛化缘已尽了啊，那这舍利呢就变成如意宝珠来利益众生。第四说，这上次所提到的如意宝珠啊，就是跟第四说相合。这如意宝珠是由于众生福德因缘而感得啊，有如意宝珠的出现。有众生有福德因缘，自然就感得这个如意宝珠。譬如罪因缘故，地狱中自然有治罪之气啊，所以地狱中大家受苦了，有些就是狱卒啊，在处罚这些 罪恶的众罪报的众生啊，地在地中受罪报的众生，这些器具啊，也是因为业报所感啊，有罪因缘，并不是那些人啊，另外再去采矿啊，造种种器具啊，打造的啊。好，以上是谈如意宝珠的出处，在它有什么功能呢？此宝珠名如意，就随心所欲了啊。它没有决定固定的颜色，很清澈啊，也很轻，很微妙。视天下物，皆悉照见，能够照现啊。那如意宝珠的意义如先说，在卷十、卷十二，还有刚刚经啊那边也提了很多。这如意宝珠能够经常出一切宝物，衣服、饮食啊，能够随心所欲都可以给你，也能够除种种的衰老病苦等。好，底下谈种类。这宝珠有两种，一个是天上的如意宝。另外是人间的如意宝。天上因为福德比较厚，所以如意宝珠的德比较具足，而人间的福德比较薄，人间如意宝珠的德比较不具足。那珠所在的房舍，或者是装着珠宝的寒切啊，这些箱子啊，由于宝珠的熏习啊，它也有威德。好，以下是拿般若的大宝跟如意宝珠啊做功德较量。以珠宝啊，这如意宝珠的德来譬喻般若德。第一个就是随意所愿啊，他所在的地方非人不得其便。随意所愿，就是就好像如意宝珠能够给予在家人得到今世富乐，那般若的大宝能够给出家求道人三圣的解脱乐啊，能够令其随心所欲。那非人不得其便，这是如意宝珠了哈，可以令非人不来侵扰。而般若的大宝呢，如果修行者心跟般若相应的话，那邪恶罗刹就不能够侵扰啊，不能够入行者的心。如果修行者的修到了决心啊，那非常猛啊，非常坚定的话，这恶罗刹他没有办法动摇，没有办法破坏修行人修道的决心，也不能够夺智慧命啊。般若波罗蜜所在处，魔或者魔的眷属、地神、夜叉、诸恶鬼都不能够侵扰。如意宝珠能除四种病：风、热、冷、杂等病。那有这四根本病引发出来，就有四百四病了啊。那般若波罗蜜，那除了病更加的殊胜哦啊，它能除贪嗔痴等分，这根本四病。所谓等分，那就是贪嗔痴夹杂在一起了啊，类似前面的那个杂了病啊。前面杂的病是夹杂的风、热、冷。风、热、冷这个主要还是身的病，那这里根本是病，这是烦恼的病。般若波罗蜜能除八万四千病，那根本就贪嗔痴三毒，还有贪嗔痴夹杂在一起，这称为根本四病。 淫欲病那就二万一千，嗔欲愚痴等分病各二万一千，所以加起来就八万四千了。淫欲的病用不净观来对治，嗔恚就用慈悲来对治，愚痴就观因缘缘起观来对治，等分的病就总上三要，不净观、慈悲观或者因缘观来除等分的病。如意宝珠能够除黑暗，般若除三界的黑暗欲界、色界、无色界只要没有处理其实都是在黑暗里面的所以就像无常经所说的啦，明眼无过慧你再怎么明眼你没有像智慧那样的明眼黑暗不过痴再怎么黑暗愚痴是最黑暗的所以我们有般若智慧能够破除三界的黑暗再来能除寒热，如意珠能除热，一般的热了般若能除淫欲跟嗔恚的热闹，如意珠能除冷，般若亦如是，能除无明、不信、不恭敬、懈怠等冷心。那或许有人会想到啦，冷跟热就想到日月日月皆珠宝所成，日能够做热，月能够做冷所以日月也有利益众生但是不能够兼不能够兼顾不能不名为如意。再来提到毒不能害般若能够治种种的毒害。宝珠所在处，毒蛇等诸恶虫所不能害即使被毒蛇所咬了，有珠所在的地方来出示这个珠的话，这蛇毒的病害这些害呢就能够消除那般若不只是除一般的毒了它也可以除这个贪欲等毒，贪欲等毒就不能够危害底下提到，如果有人被毒蛇所咬持如意宝珠的话，来为他显示就能够治愈。那有人为贪欲等毒蛇所噬被贪欲毒蛇所哭所恼他会贪欲等这毒蛇他有毒会侵害我们的慧命对不对得般若波罗蜜贪慧等毒就去除譬如难陀，难陀淫欲心很强经过佛的引导那可以开智慧。另外央觉摩罗他嗔心很重他杀人无数那一样佛的开导就把他的嗔恚的毒就去除了所以难陀跟央觉摩罗他本来的贪的毒或者是嗔恚的毒很重最后佛开导以后他们成为阿罗汉开悟就是悟得智慧破除烦恼就成就阿罗汉这是强调般若的殊胜。在如意宝珠能够治眼睛的各种疾病眼痛啦或者是瞎或者看得模糊等等，以宝珠视之即使除欲。般若波罗蜜呢能够令众生破除种种的无明邪见疑悔颠倒， 可以令众生开慧眼啊，得般若时即时明了。所以如意宝这是针对肉眼啊，治这些肉眼的种种病，而般若波罗蜜呢，它令众生开慧眼啊，这些破跟慧眼相对的，如果我们有慧眼，就能够破除种种的无明啊、疑悔、颠倒邪见啊。那为什么慧眼不开呢？因为有无明的这些烦恼啦、邪见啦啊遮蔽，所以慧眼不开。那如果我们有般若的熏修，就能够开慧眼。再来，如果有人有癞疮臃肿，以宝珠四肢即使除愈，啊，般若呢能够灭除忤逆等癞罪啊。在如意宝珠能随物显色，啊，看什么样的颜色东西包着如意宝珠放在水中啊，它就示现什么颜色。而般若本身啊，它无形无相啊，它也能够随顺种种的善法跟圣果。行者得般若力故，心者柔软啊，非常调柔，没有任何执着，随信守五根等。而五根是信、净、念、定、慧啊，信根呢、啊，精进根呢、啊，念根、定根、慧根。那经典上经常有一个譬喻的哈，信如手，我们要取种种的宝物啊，你要信啊。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是入门。你如果没有信的手，那你空入宝山呢啊，是都无所得。所以行者得般若力啊，可以。没有执着，随顺四禅、受量心、八倍舍、八乘处，还有十遍处，一切入就是遍处了啊。这一样是修禅定的一个法门。有般若啊，一样可以随顺，遍学二圣啊，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必知佛，无所违逆。那前面有提到，青、黄、赤、白、红、漂，啊，底下特别解释这个漂色。漂色是虚空色，一般的漂是青白啊，就是淡青色啊。这边是解释是虚空色。行者得般若，观诸法空，啊，用虚空来譬喻诸法空。心也是随顺不执着，如是等种种啊，入一切诸法都随顺无碍。再来，如意宝珠能够令浊水得清净啊，种种水混浊杂色不净啊，啊都可以令它清净一色。般若能令种种的烦恼秽浊得清净。人有种种烦恼邪见戏论呢，扰乱我们的心啊，非常混浊。如果得般若的话，就得到清净一色。就像如意宝珠有种种无量的功德啊，般若的功德更加的殊胜啊。除了以上跟如意宝珠的功德对比之外呢，底下又别说般若功德。如意宝珠只能够除恶鬼啊，不能够坏魔天啊。般若不但能够除恶鬼，也能够令诸魔，这种种的恶魔啊啊，或者魔的眷属啊，能够远退。如意宝珠只能够治身病，而般若宝可以治身病还有心病。再来，如意宝珠能够治人神所治的病， 就是人神能够治的病，摩尼宝珠一样能够治愈啊。但是一切天龙鬼神所不能够治的病呢，般若也能够治啊，所以般若能够治的病更加的殊胜。如意宝珠能治世事曾经所治过的病，但是还有很多病不断的推陈出新啊，这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病啊，就在出现，而般若都能够对治啊。般若能治无始世界来即使未曾所治的病，般若也能够治啊，有这种种的殊胜。再来，如意宝珠能照所住处的夜暗啊，般若能照一切烦恼相应无明的黑暗，就是相应无明的黑暗，般若能够令这些黑暗去除，即使不共无明啊，般若也能够照破。一切法中不能够明了的愚痴黑暗，般若也能够照明啊。总之就是般若能够破除一切烦恼愚痴种种黑暗啊，不管是相应无明、不共无明啊，或者一切的愚痴，般若都能够破除这种种的无明烦恼黑暗啊。再来，诸只能够破他所住处的热，不能够破愚处的热。但是般若力乃至无量世界洁净大火，一吹能灭啊，那力量更强了。不只是一处的热能够破除啊，乃至这世界洁净大火般若都能够灭啊。那宝珠仅能够去除有形质火日之热，而般若啊，即使没有形的这些三毒心的热啊，这些热闹般若也能够去除。无形的这些三毒的热闹般若也能去除啊。诸能够去除风雨寒雪等冷等寒啊，般若能够去除十方无量世界众生不信不恭敬懈怠心等寒啊。诸能够去除外毒啊，这毒蛇所咬啦等等，但是不能够去除四大毒蛇。那般若能够毕竟去除此二种毒啊。那如意宝珠不能够治邪见毒，碰到邪见毒如意宝珠也没办法，但是般若就可以对治。宝珠能够治肉眼啊，般若能够治慧眼。宝珠能够治近见的眼啊，般若能够治远见的眼，就它能够对治的比较长远啊，比较广。那肉眼看得比较近啊，天眼就看得比较远，所以那慧眼那更可以破除种种一些烦恼无明种种障碍啊，更加的殊胜。好，底下猪能够治肉眼啊，有肉眼的病啊，猪来示现一下就能够除愈。但是它这个宝珠治了这个肉眼的病，可是肉眼不能够成为如意宝珠啊啊。那般若不一样，般若啊能够令众生开慧眼，那众生开慧眼的时候，那就是有般若智慧的了啊，般若就可以做慧眼就可以做般若。哎，珠能够治肉眼，可是有时候还会复发。那般若智慧眼可以毕竟清净啊，不会退转。在诸能够治赖疮恶肿，这些身的种种病啊，疮恶肿能够治， 般若呢，不只是身的赖、心的赖，啊，这忤逆等赖病啊，种种这些，类似这些，般若也能够对治。好，底下外人问了一个问题：四种病中摄一切病，为什么别说眼痛、赖病等？啊，这个就是经前面经所说的，有眼痛啦、啊、肤翳啦、啊、啊盲骨，在1674页的讲义。F 的地方提到眼痛、肤翳、盲骨，这有关于眼睛的病。另外呢，就是赖疮二种。就肿的根本病来说，热风冷杂已经涵盖了，为什么要别说眼痛、赖病等呢？好，论主回答：眼是身中第一，所用最贵，是故别说。就眼它功用很大，你看不见的话，其他这各方面都很不方便啊，所以别说。再来，诸病中赖病最重啊，比如说像麻风啊等等这些。那这以前印度他们认为这赖病啊是宿命罪因缘故难治。这个不只是印度有这样的看法，中国传统医书也有类似的看法啊。这把那个赖啊，或者是麻风啊，他们中国传统医书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来形容它，叫做天行。刑法的刑啊，天刑。他们以前认为说是因为过去的做过一些错事那现在有这个罪因缘而得到这个病。不管是中国或印度都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以现在的科学医学来说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啊，这病是可以医治的。而且它传染没有像肺结核那么样的传染力那么强就是不太容易那个，所以现在应该改观了那龙树菩萨这受印度文化熏陶的影响，他随身当时这么说了总在以前来说它是比较不好治的病所以就别说。好，再来，珠能够令水因为它随着物它就转色嘛那般若能够随顺种种心所散法如前面所说，它因为没有执着嘛可以随顺修四禅四无量心等等的好，再来，珠不能转人心，而般若能够转一切众生心性所乐所欲。本来众生他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这五欲的乐啦那有般若智慧能够了解，让他了解这五欲乐是无常是不实的，令他转向涅槃乐或者是无上菩提乐等等在珠能够令所着处的浊水变清，它那个地方的水可以变清，但是不能够净一切的水而般若力能令六觉浊心即是清净觉，这是觉观的觉那我们看角注120括号一大顺卷23那边有提到三种初觉，欲就贪欲了贪欲的觉， 嗔恚的觉，还有恼害的觉，这个都不好的啦。因为还有三种维系的觉，就清理觉、国土觉、不死觉。比如说有人在打坐，或者是有人出家了，那这个维系的念头有时候又挂念自己的亲戚啊、家人啊，到底安危如何啊，那心里会产生不安啊，这个都对他的修行还是会有挂碍。国土觉，有的就会常常意念那国土是不是安平安啊，或者有危险啊，种种啊。不死觉，有的又希望他能够不要那么早死啊，能够长命百岁啊等等。有的人他因为可能福德没有那么累积那么多啦，有时候托钵不一定都能够温饱啊，那经常会担忧，所以会产生这种六觉，欲嗔恼，还有清理觉、国土觉、不死觉啊，那这些都是无着的。只要有般若力，就能够令这些六觉着心，即是清净。又以诸龙王、鬼神王、人王等贪慧着心，也能够令他清净啊。再来珠，它能够令它装着这个宝珠的这个小箱子啦，或者是这宝珠所安置的这个房舍啊，因为宝珠的熏习啊，令箱子或房舍有威德。而般若力能度十方无量世界发生其众生啊，令十方无量的众生都有威德。因为众生如实的修般若啊，有的就成大菩萨啦，有的甚至成佛啊，那当然更有威德咯。好，以上是以这如意宝珠来譬喻般若波罗蜜啊。那另外还有装如意宝珠的小箱子啊，那下面是较量舍利跟宝珠含切的功德。诸功德力入含切，就是如意宝珠了哈，功德力可以熏习这箱子，但是箱子呢却不能够给人这随意的功德。真正大家得力的哈，是因为如意宝珠了，你随心所欲可以。但是你如果没有如意宝珠，只是那箱子啊，这箱子不能够令你如随心所欲了啊。那舍利得般若熏修故，如果有人啊，他先供养舍利，那供养舍利有这个福德因缘，必还得般若而得成佛，所以他就比那个箱子更加的殊胜咯啊。我们供养舍利，那舍利是般若所熏修，我们供养舍利那有这个因缘，将来还可以得般若和成佛。珠宝的箱子是凡夫之人所贵重，而舍利不只是凡夫啦，连圣人也都尊贵啊。那装如意宝珠的箱子是世间受乐人所看重的，而舍利不管是出世间或者世间受乐人大家都一样的看重它啊。好，下面就譬喻般若是如意宝珠，如意宝珠可以满众生的愿啊，去除种种的病啊啊。那般若大宝更是如此啊。用装珠宝的这个箱子来譬喻舍利， 舍利中虽然没有般若，啊，但是舍利因为有般若的熏修缘故，所以舍利也值得供养。复次，诸圣法中，般若第一，般若它是最高无上的啊，其实很难来形容啊，无可比喻。那因为世间人对宝珠比较看重，觉得宝珠很珍贵，然后拿这个宝珠来做譬喻。如果有人见如意宝珠，能够随心所欲，所愿皆得。那如果见诸所住处，啊，那个愿啊，多少可以满一些。嗯，虽然没有像如意宝珠了啊，但是得到一些些的愿。行者亦如是，得般若波罗蜜，即入佛道。若见般若所住处的舍利，舍利它是般若所住处，也是一切种子啊，佛功德所住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舍利能够恭敬供养的话，可以得到今世后世无量的福乐，有这个因缘，将来可以得熏修般若，久必得道。如是种相别相，别相应当知。好，底下问曰：般若若有如是功德者，何以故说舍利是五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所住处，故得供养？所以我们看一下前面1675页，中间篇上面啊，何说刮胡二的 A， 佛波涅盘后设立的供养皆般若力。但是下面又说，禅波罗蜜等五度啦，还有十八空啦，等等等等这些功德力啊，在下面，善男子、善女人做事念佛舍利，他不只是般若波罗蜜所熏修啦，其实也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啊等等佛功德所住处，就这些一切智啊等等的功德啊，他是。助于佛舍利啊，所以佛舍利一方面是般若所熏修，二方面是一切种子所住处啊。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舍利也值得供养啊。答曰：先已说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为首。为明道，就五度如盲般若为道啊。譬如你看到国王来的，那一定知道他有随从跟着来了啊。但取其主名，其他随从就知道他一定有跟随。用这个来说明，就是舍利主要是般若所熏修啊。那五度啦，乃至一切种子，这个是般若。为引导嘛，所以同样的舍利呢，也是这一切种子等所住处啊。舍利得般若引导之的供养，那同时也是一切种子等所住处，所以舍利也是值得供养啊。那下面举那个满十方恒河沙等世界舍利来较量般若功德。这个道理一样啊，满阎浮提的舍利啊，或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或者满十方恒河沙的世界的舍利都一样啊。假如要跟般若精进较量的话，一样还是般若比较殊胜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